召会的历程，第十四篇，召会的恢复，弟兄们的恢复。在十九世纪，弟兄们兴起来了，就是一般所谓的弟兄会，这是神在召会中一个大的恢复，神在召会历史中一件大的举动。这个恢复相当厉害，相当丰满，其恢复的重点如下：绝对的和世界脱离。在召会历史中，很少看见一般人脱离世界比他们更干净，他们比摩尔维亚的弟兄们还要进步。摩尔维亚的弟兄们是脱离政治，脱离宗教组织，到弟兄会的弟兄们兴起来时，不仅是脱离政治，脱离宗教组织，更是脱离世界，并且脱离得绝对干净。时至今日，他们中间有的人已根本看不见他们的照片，因为他们一生都不照相，不留下相片给人看。此外，你在坊间也找不到一本像样的达密传记，因为他不准人替他作传，不许人为他宣传。在他们中间，有的人是有爵位的，但他们恭敬地上书英皇，辞去那个爵位。可怜今天的人，没有博士学位，还求一个博士学位，这些都是当时的弟兄们所不要的。甚至有的布道家没有读过大学，没有拿到博士学位，却在报上登广告时硬说自己是某某博士。这些属世的东西弟兄们都脱开了，在近2000年的召会历史中，他们是脱世界脱得最干净的。我们不能说那仅仅是形式，总归来说，他们不仅脱离世界，也实在撇下了世界。恢复弟兄相爱。再者，弟兄们实在恢复了弟兄相爱的实际。若是以我们现在的光景和100年前他们的光景相比较，我们是差得太远了。他们实在有菲拉铁菲弟兄相爱的实际。实行的生活。此外，他们在主面前那个实行的生活，2000年来恐怕还没有第二班人能赶得上。他们那种实行的生活包括了他们的家庭，有人为他们见证说，全世界最好的基督徒家庭就是弟兄们的家。这是基督徒实行的生活，也是一个很高很大很厉害的恢复。真理的恢复。弟兄们中还有很特别的恢复，就是真理的恢复。全世界基督徒都公认，弟兄们对真理亮光的恢复乃是空前的。众人都认定达密弟兄为解经之王，今天更正教所讲一切正确的真理，100%都是弟兄们恢复的。虽然他们对于少数得胜的真理认识的还不够完全，但他们对于一般真理的认识却非常正确。今天在更正教里所讲的只是正统的，都不能脱开弟兄们的教训。穆迪曾说，所有的书都可以烧光，只要留下五经略解就够了。这五经略解是马金多所写的，他也是弟兄们中的一位。今天在基督徒中很盛行的一本圣经叫做斯可福串注圣经，那是许多传道人不能脱开的一本参考圣经。还有斯可福著名的圣经函授课程，都是集自弟兄们的材料。因此斯可福并不是创造的，他可说是贩卖的，完全是将弟兄们的东西采编后再传授出去。不可否认的，许多基本真理，好比关乎召会的、关乎主再来的、预言的、召会和世界分开等问题，在当时都已经恢复了， 并且是相当明亮的恢复。路德虽然恢复了音信称义，但在当时音信称义的道说的并不够清楚，乃是到了弟兄们兴起才把音信称义的道讲得透彻。我们现今诗歌本第44首就是弟兄们写的，这种性质的诗难得再找到比44首更好更高的。父啊，儿女称颂你名是受恩典的教训，我们欢乐，因你生命已使我们归羊群，你所给的得救证实远超我们的赞美，我们的心现在直指你在天上的座位。诗歌里的真理实在高深且透亮，在这里我们要附带的说，尼托生弟兄将44首翻得比原文更好。虽然在英文里诗歌的底子已经相当好，但原来的诗意还不是那么明亮，但是经由尼弟兄翻过之后就更明亮了。另有一首诗歌在现今诗歌本第110首，是达密弟兄所写，听那千万声音雷鸣，同声高举神羔羊，万万千千立即响应，和声爆发同颂扬。这首诗歌实在是太好了，我们很难再找到一个人能写一首诗歌在真理上是如此清楚正确，意义是如此深奥高大，品质是如此坚实高超，这实在是一个大的恢复，一个厉害的恢复。此外，弟兄们也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称义，什么叫做成圣。在弟兄们兴起前，许多人对真理的认识看似清楚却是模糊，乃是等到弟兄们兴起后才把真理的界限划分清楚。正确的分解真理的话，分解的界限十分有九分半都是弟兄们在那里画的，我们实在无法不归功于他们。今天无论人怎样定罪他们，都还不能提说他们的长处。我们赞美神，弟兄们的价值只有到勇士才能衡量，弟兄们给召会的实惠只有到勇士才能说出来。我们不是称赞弟兄们，乃是敬拜我们的神。路德将这本圣经从罗马教里拿出来了，也公开了，但路德没有解开，乃是到了弟兄们的时候才将这一本圣经解开。真理在他们手中有很大的恢复，并且是个厉害的恢复。直到今天达密所写的圣经略解，我们还得承认难得有人能超过他，书中的深奥、见地的远大以及对全本圣经的认识，真可说少有人能望其项背。我们若是个有追求的人，并且又相当的聪明，至少也得读10年才能读得懂。这套圣经略解的确有其价值和地位，是其他许多书所无法相比的，难怪人会尊敬。达密的圣经略解，你们若能读懂，就会知道有一个人，他手中的圣经从创世纪一章到启示录22章都是透亮的。我不是说他绝对完全了，因为只要是人就难得完全，然而这实在是主的作为。达密弟兄精通英、法、德、希伯来和希腊文5种文本，他的希腊文、希伯来文相当好，所以才能把圣经译成英文、法文、德文等。据说他的译本最好的还是德文和法文。除了翻英、法、德这3种译文的新旧约圣经外，达密还有许多的著述。我们不知道达密弟兄有多少只手，多少时间，竟能产生这么多宝贵的著作。即便一个常人活到80岁左右，也难得写出这么多东西。 所以尼弟兄说达密这个人，若不是成为一个侍奉主的人，他定归是世界里的一大家，是个大混的人。他所恢复的真理实在是好，既有见地又有亮光，我们为此感谢神。我们从他们实在得着莫大的帮助，相信今天地上所有活在神面前的人，对于圣经正确的认识都无法脱开弟兄们的帮助，即使是那些反对他们的人，也都从他们得着帮助。财务的奉献，弟兄们除了这些恢复之外，还有一个恢复，就是他们在财务上的奉献，实在是个大的恢复。他们初期出来时就已经懂得如何为着神在地上用他们的财物，他们不劝不募，连报告都没有，完全为着神活在地上，为着神使用他们的财物。2000年来，在召会历史中不容易找到一般人在财务的奉献上能赶得上他们。其次，中美洲有天灾，英国弟兄们汇款去救济那里弟兄们的钱，比英国政府汇取的还要快。他们每一个人都为主支配钱财，过弟兄相爱的生活。其他的恢复，到弟兄们被兴起来时，神恢复的工作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。在他们以后，神还继续做恢复的工作。从那时起，有一件事相当值得注意，就是有100年的时间，差不多不都在英国。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。在这100年的恢复里，有几项是我们必须提起的。凭信而活，首先是凭信而活，就是靠信心活在神面前。这项恢复是以穆勒为中心人物。穆勒在人中间所做的见证，就是人在财务这实际的问题上看见神能答应祷告。因此人能不靠财务而凭信仰望神，这在当初五旬节时代有过这样的情形，后来就没有了。路德没有恢复这一个，到摩尔维亚的弟兄们有一点的恢复，但不是太明显，乃是到了穆勒，在他身上才有这明显的恢复。我们知道穆勒和达密几乎是同时代的人，即使比达密晚也晚不了多少。当然在那一班弟兄们的身上都在这个原则之下，他们都是凭信心靠神活着，因为他们脱离了组织，脱离了人的办法，在他们中间一切侍奉神的事和一切侍奉神的人，所有的费用，种种生活问题，对他们实在都是很厉害的试探。然而他们完全凭信心靠着神，神也实在看重他们的信心，答应他们信心的祷告，特别的眷顾他们。他们中间有许多这一类的见证。穆勒还没有过去之前，戴德生就被兴起来了。在戴德生这位弟兄身上还有不少其他方面的见证，但凭信而活，凭信仰望神，乃是他重要的见证之一，也是他见证里一个很有力量的成分。几乎在戴德生弟兄以前，世上所有的大差会都是用人的办法筹措金钱，也都是靠人的办法募捐来维持国外的布道工作。独有戴德生弟兄站起来告诉人说，一切不靠募捐，只靠神的怜悯。在这件事上他是相当受穆勒的帮助，我们众人至今也受那个帮助，这是一项重要的恢复。得胜的问题，其次就是得胜的问题。我们稍微阅读召会以往100年的历史和其中的传记，几乎能在其中找出一条线，看见一直有人注意得胜的问题，并在那里过得胜的生活。 有些人中有一位是叫史密斯夫人，她写了一本《信徒喜乐的秘诀》。曾有一个时候，这本书相当受欢迎，相当有其地位。她与她的丈夫史密斯·罗伯，以及英国的霍普金斯、法国的蒙诺德等，他们是开禧大会的起头人。这些人专讲奉献的道。据一般的记载，在开禧聚会里，大部分的信息都是注重奉献，相当有神的祝福。他们认为一切属灵的经历都是以奉献为依据。人所以不能祷告，不能胜过罪，传福音没有能力，都是因为没有奉献。这个信息在当时可说是强而有力，因此相当帮助人。然而我们必须记得，原则上所有恢复的开始都有神的同在，但事过境迁后就往下去了。虽然开禧聚会相当有祝福，但现今若有人再去讲开禧聚会的奉献，可能就摸不着人了。毕竟时代已经两样。往后宾路易师母起来传扬与基督同钉的道，就是十字架的真理。他告诉人十字架如何对付旧人。在生命一面，必须说到穆安德烈弟兄，他比宾路易师母还早一点，对内住的基督相当有认识。从宾路易师母再往下去，有史柏克弟兄看见复活。若是把穆安德烈的著作放在宾路易师母之前是对的，好像宾路易师母的信息是接着开禧聚会的。同样原则，若是把宾路易师母的信息放在史柏克弟兄的见证报之后就不对了。宾路易师母中心的信息是基督的十字架，而史弟兄大部分的信息是重在基督的复活。照我们所读的书报来看，2000年来少有人认识复活，少有人能在复活这一面发挥的像见证报那样多。我们可以说，这差不多就是一条得胜的线。信徒喜乐的秘诀，圣灵的内住与基督同死复活，次序排得非常合适。福音的恢复，此外我们也不能忽略福音的恢复，那是个大的恢复。英国的斯布珍，人称他为讲道之王，美国的穆迪，人称他为布道大家，二者都是19世纪在福音上非常有名望的人，他们实在带领了许多人得救，在福音上相当影响人。19世纪末到20世纪开头，许多到中国来的传教士、牧师等，都是借着穆迪、斯布珍传福音而得救的。福音在地上少有像他们那个时候那样的普及和普遍，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外布道。到了19世纪末叶，国外布道达到高峰。当时随着世界政治、军事、商业和文化的开发，国外布道遍及全球，在世界各地，无论是非洲、南美洲或远东的中东、中国、日本、印度，甚至太平洋的岛国，都有西教士前去布道，而大批的款项也相继从欧洲汇到各个传道工厂。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兴盛的一件事。神一面实在是在召会中做工，另一面也在环境上有预备。我们不能不承认，在这些事上都有神的主权。福音在欧洲是个大的恢复，国外布道在全世界也是个大的恢复。然而在国外布道的恢复中，有的相当好，有的也很复杂，各式各样的人都有，良莠不齐。比方内地会是相当好的，但内地会的传教士却不一定个个都属灵。 我曾遇见过内地会的传教士，那时我已经侍奉主了，对主多少有点认识，对大体的情形也有一点观察。那时我就发现有些情形是很难叫人称许的，甚至叫人无法承认。有些神差遣到中国来的仆人，他们做了许多混杂的事，好比有一名传教士在中国做传教的工作，他曾经教过神学，也写了一本希腊文的新约圣经字典，但末了他竟做了驻华大使，这在外交方面无可厚非，但在属灵一面就太差了，这是混杂败坏的现象。另外，竟有不信的人做了教师讲道。已过教我历史的一位老师，他是个十足的不信派，但居然可以站在讲台上讲道，因此那时的情形是非常的混乱。国外布道的确是个恢复，但其中败坏的情形也实在令人心痛。中国有好几所的大学都是差会办的，比方北平的燕京、上海的沪江、江苏苏州的东吴大学等。此外，他们所办的医院也不少，这就表明他们太膨胀、太复杂、太变质了。因着这些恢复，各地就有了召会。然而好的来了，坏的也来了，真的来了，伪的也来了。以中国来说，无论在人、工作、真理方面，都是好好坏坏，各式各样都有。然而我们仍要赞美主，因着这样的恢复，福音传到了我们生长的地方，真理达到了我们的故乡，召会在中国产生，我们也得救了。若是把这些恢复的点一一列出来，自因信称义起一直到现在，我相信圣经中所有的真理几乎都已经恢复了，虽然不一定顶完全，但至少是差不多了。所以我们不说已经都恢复了，我们乃是说几乎都恢复了。